十九章，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求神的带领。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您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啊，我们盼望今天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告诉我们关乎钱财的道理，也告诉我们关乎谦卑的真理。父啊，让我们不但脑子里能明白，更从心底里愿意接受啊，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本是贫穷的，本是瞎眼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末世我们当仰望的就是我主基督。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以基督为乐，我们以神的话为喜乐的源头我们轻看这地上的一切愿意走基督为我们安排在地上的路。求您帮助我们能明白，也帮助我们愿意顺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周的那个内容，因为上一周时间原因我没有把一些点都涵盖了。那因为青年财主这个故事呢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是一节一节上次解了一下啊。那主要的点呢，我们上次是在看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重要的经节，就是在人不能啊，在神凡事都能，就是23到25节26节这个部分。那紧跟着呢，彼得的话语呢就显明了他的骄傲了。所以在30节呢，耶稣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我们整个把这个故事用宏观的从上往下的角度来看一下呢，我们会看见呢，耶稣的教导是分两个部分的。那第一个部分呢是16节到26节啊，第二个部分是27节到20章的16节啊，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啊。前面那个部分呢，他是在带领一个不得救的人来得救啊，后面那个部分呢，他来教导门徒成圣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那因为最初分章的时候呢，是圣徒分的，就是神感动一个圣徒在几百年前分开的，所以最早的圣经它没有章没有节的，但章节的确给我们很大帮助。但这个不等于呢它停的地方就是它故事分割的地方。所以我们看20章的一开始哈，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所以因为它是承接哪呢，就承接前面30节啊，19章的30节。所以20章的1节到16节就是解释19章的30节，所以在20章的16节他又重复了这个结论啊，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所以怎么理解在后在前，在前在后呢，必须得回到20章的1节到15节这个故事去理解。那这个我们放在今天后面一点来讲，我们今天回头先去把前面两个内容呢，我们再仔细看一遍。那耶稣在前面讲到人得救的这个带领青年财主得救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他收在一个重要的结论上，就是26节的这个部分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知道人的软弱，他要我们去信靠他。所以整个的救恩在旧约里呢，他为什么以色列人他没有办法去明白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始终觉得你搬了律法我就可以做得到。所以当10诫搬下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面，10诫搬之前呢，以色列人其实也挺悖逆的，抱怨也抱怨的，然后犯罪也犯的，但是神呢都赦免他们。那为什么10诫搬了之后啊，他的抱怨后面会带来很糟糕的结果，会死了人，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啊，他说你所说的我都做，我都做得到。所以真正拦阻我们到神面前去的呢，是我们自以为意的心。这就是耶稣来地上他主要的敌人呢，不是罪人，而是法利赛人的原因。那罪人和法利赛人的区别在哪呢？ 不是说他们不犯罪，他们都犯罪，而是呢，罪人是自以为罪，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义。所以一个自以为罪的罪人是可以得救的，一个自以为义的罪人是没法得救的，对吧？就像我们得救了以后，不是说我不犯罪，我是蒙恩的罪人，我还是罪人。其实我在得救前和得救以后，我都是罪人，区别是神的恩典、神的宝血遮盖了，洗清了我的罪，我在审判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罪付上代价。谁付了呢？基督付了。那我怎么得着呢？是我必须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有这个需要，我谦卑接受这救恩，这个礼物我伸手才能是我的。所以耶稣在带领这个青年财主信主的过程中，他只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让这个财主里面有需要救恩的心。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得救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救恩做成啊，神花了33年半，对吧？他道成肉身，然后传道3年半，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让一个一个人谦卑有这个需要，等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我不知道在座都是多少岁信主的啊？我想十几岁的比较少啊，因为今天我看神大能的仆人，像海尔这样8岁信主的，好像我数来数去也比较少。像麦克弟兄，我们这两天讲到的也20岁才信主，那他已经是神很得着的工人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那样，都是几十岁才认识基督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我们里面那个自以为义的心呢，神要在很长的时间、环境、空间里呢，慢慢让我知道，其实我是个罪人。这是得救里面最需要神费时间的，也是最难的部分。那我们上次讲了啊，就是上帝在这里啊，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告诉这个年轻人，你去把钱财捐了你就得救了哈，这直接变因行为称义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其实用这样的一个点让青年人看见他没有行权律法的能力。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在旧约律法下一个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从他的眼瞎的状态带出来，让他看见他需要救恩。因为神已经把救恩做好，所以只要有需要的人一伸手就得着，所以需要的预备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指什么呢？就是神总能让你谦卑啊，因为我们经常是在家里信主先的是姊妹哈，然后弟兄会慢一点啊，然后呢可能孩子呢又会更悖逆一些啊，十几岁二十几岁他甚至可能小的时候跟你去教会，大了以后他又不去了啊。不要害怕也不要着急，多为他祷告。你要知道呢，你所信靠的是谁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有的时候看见你可能会绝望的，怎么可能，他太悖逆了啊！可能觉得哎呀，我太太太悖逆，我先生太悖逆，不可能，他不可能信主的。不要这么绝望，在人不能，你这时候就去背这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说主啊，求你让他谦卑，让他觉得救恩是需要的，我是靠不住的，钱财是靠不住的。这个你跟他讲呢，就算他同意，他可能也是在脑子里的，他从脑子到心的距离啊，只能神能做得到，人是做不到的。你讲的再多，他可能会你说的有道理，仅此而已。他可能一转身呢，生意上的事一烦呢，他马上这事就给忘了啊。等会儿我们会看2段的经文，我们第一段会看那个4种徒弟啊，4个4次撒种，第二段我们会看老底嘉教会啊，就是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呢，是以钱财为总代表的。世界的这个我们用总司令这个词啊，其实就是钱财。 基本上你要说要评量一个人在世界的成功呢，就钱多就是成功的，对吧？评量一个人在世界不成功呢，就是钱少就不成功的，对对。然后呢，一个人在钱财上在世界里得到满足，他赚钱了他就高兴，他亏钱了他就不高兴，这一切都是用钱财来衡量。所以圣经里他讲到钱财的时候呢，他常常会说贪财就是拜偶像，他说呢贪财是万恶之根，他都是把钱财呢放在一个世界的一个属世界的人一个根源的地步。然后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会让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当你得救的时候呢，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就是你到底要马门就是钱财啊，你还是要神。当你成圣的时候呢，你也要面对一个选择，我是不是可以脚踩两只船。然后呢它会影响人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甚至觉得你得救了哈，其实你是第三种土壤啊，就荆棘挤住了，它可能会有不得救的风险。然后呢你觉得你可能是成圣的，最后你是老底家教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是我们的需要啊，我们为什么这次我们要把它跳出来，我们要单独讲一讲钱财在圣经里的神的旨意和看法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次上次我们没有讲这个，我们上次是在讲属灵的道理是什么，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啊。那我们这次呢，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因为这个对我们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先看这一节经文啊，就是还是马太的十九章的21节啊。那耶稣说呢，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重点是在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这里表现出第一个点啊，就是钱财越多呢，他对你的辖制越大，这是客观的，真的是这样。就假设这个年轻人他的产业就是一亩地呢，可能他相对会容易一些。就像你银行存款只有1000块和你银行存款有100万，哪个你更容易放弃呢？肯定是1000块更容易放弃啊。所以圣经里常常用财主这个词啊。那我们要知道呢，这是客观的，就是钱财它越多的时候对人的试探是越大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道理。那这个青年人呢，神无非就是把他最大的捆绑和辖制推到了他的面前，就让他看见其实他是真的受捆绑。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罗德的妻子哈，就是当你被迫要去做个选择的时候，你的心就显明了，对不对？就你今天想一想，假设我们都很开心啊，你要说一说我可以放弃，你是嘴巴说说的。假设现在开始地震了，你或者在这10秒钟之内走出去，或者你先收拾一下银行存款，收拾一下金银首饰再走出去，但你的代价可能你就走不出去了。这时候就显明你的心了，就显明你的心。神为什么不让罗德的妻子回头啊？等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原因啊。这就是脑子里到心的距离了。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真理，就是钱财多啊，一定是你的捆绑是多的啊。我们来看第二个真理啊，就是钱财它会带来思虑。我怎么知道？你看他忧忧愁愁的走，忧愁啊，肯定是他脑子里在走事情了。他在想，哎呦，你要不要呢？我不要，那我这个不听着夫子的话，那我还能不能进天国呢？他开始打起来了，所以他开始忧忧愁愁的走。他的得救哈，这个青年副官的得救就是从这一点开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因为圣经再没有交代过后面的事。他若得救了，他一定会记得当时那一刻的场景， 就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他之前很自信，他之前认为我一切事情都做到了，我没有什么没有做的，我孝顺父母，我不偷，我不犯奸淫，我不撒谎，我不贪恋别人的牛羊，我都做到了。但在那一刻他不自信了，他看见了自己极大的缺乏和需要，就是他受钱财的捆绑大到一个程度，那他开始有思虑了。那这个思虑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往前翻，我们原来查过的，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就这四个十三章啊，就撒种的比喻。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就不再重新看一遍了，我们就把这两种的地我们先拿出来，一个第二种第三种。第二种呢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十三章五节，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第三种呢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这两种呢第二第三种它各自属灵的比喻是指什么呢？就是二十一节哈，那二十节是也十三章，撒在石头地上的就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是暂时的啊。极致遭了患难，注意啊，患难和逼迫这两个是关键词啊，他就跌倒，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呢，撒在荆棘里，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啊。一个是患难和逼迫，一个是世上的思虑。我们都知道世上思虑其实是跟钱财相关的啊，就算你是有健康的问题，你也会想，哎呀，这个动这个手术要多少钱啊，这个都是和钱财相关。那钱财的迷惑，那这两样呢，为什么我把这两个提出来？这两个其实都是跟世界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患难里啊，在逼迫里啊，一定是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的。因为你属世界，你是不会被逼迫的，世界爱属他的人。我们要知道，那我忘了，好像是麦克弟兄这次讲到一个故事，对吧？他是说卫斯理弟兄的一个故事啊。卫斯理有一次他跟神祈求，他说，主啊，我最近觉得不太对，我发现我说的话大家都很爱听啊，大家都笑啊，这个对，他说是我没有人说我不好了，我就没有逼迫了哈、啊。他说这一定不对了，我一定开始偏离你的道了啊。所以他就跪在河边上祈求，他说，主啊，如果我说的不对，求你击打我，求你一定不能让我在那胡说。我说的如果大家都很喜欢，那就说明这是属世界的。然后他祷告着祷告着，就有个人拿石头扔他。主，谢谢你，我知道大概还是对的啊，这个还是对的。这在说明什么呢？说明世界一定是喜欢属他的人。所以当你在患难和逼迫里，你不要去想你还能赚点钱，想都别想啊，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神的话啊就变得很鲜明了啊。在马太福音再往前，他讲到钱财的时候，他说你不能既拜马门又拜神啊，你或者是轻这个重那个，或者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两个只能选一个，不能脚踩两只船。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你脚踩两只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到一个不得救的地步。这是钱财的迷惑特别危险的第一，就你可能觉得我真的领受了，你讲的我都认可，你讲的什么呢？我是个罪人，对不对？这第二种第三种他们都听了道的，他们都觉得这个道是对的，他没有说这个道不对，对吧？我是个罪人，那我会撒谎，对吧？我小时候也偷邻居橡皮的啊，邻桌橡皮我都干的啊，我妈不在的时候我也掏点钱去买冰激凌的，我是个罪人啊，我接受基督成为的救主。大家知道呢，这一切都在哪？全在脑子里，没在心里。你的心在哪里呢？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的心是跟着财宝走的， 我们的脑子是跟着逻辑走的，你逻辑上是可以接受的，你的心其实没有接受，这就是这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种子了。地哈，种子都是好种子，种子我昨天看见这个电视里演，哎，我觉得特别形象，它撒种啊，你看今天中东还这么撒种，都小麦种都这么撒的啊，刚好看见就是撒小麦种，小麦种什么，抓一把撒出去，这个撒一下出去的时候啊，它不像插秧啊，这谷子不是这样的，谷子你要先把秧要做出来，你或者是抛秧或者是插秧，你不会抛到别的地方去的，但是你撒种真的会撒到别的地方去，它一扬啊，它可能最远的那个就扬到路上去了，那个路上就是第一种，就在路边，那个土是硬的，踩实了嘛，然后飞鸟一来就吃掉了，它一扬呢就扬到底下是石头，它面上是浅的，哎，这个土呢，哎，它真的把这个种子接进去了，但它下不去，它扎不住根，太阳一晒就没了，太阳晒一晒就是逼迫，就是患难，还一扬呢，扬到那个荆棘里面，结果养料都被荆棘抢跑。这两种呢是最有迷惑性的，你被飞鸟叼走了就是什么，就是一进来一听你这胡说什么，就是帮傻子跑了，这叫被飞鸟叼走的，或者土浅石头地，或者被荆棘挤住了，他在最初的状态他都是接受的，但你说，哎，这接受就得救了，大家永远记得得救是心里当真，不是脑子里当真。昨天麦克弟兄花了一整场啊，昨天晚上有来听的都，其实麦克弟兄昨天一整场在讲什么，整整一个小时他就想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这件事情你要当真呢，你不要骗呢，你骗自己有什么意义呢，你要把这个道理接到心里去，因为没有人逼迫你，对吧，就像今天大家花这个时间来听，你完全可以在家看电视，对吧，就算下雨天也不能去打球，你可以在家看电视嘛，对吧，山上不知道还有没有雪，你可以滑个雪嘛，出去玩一下，或者这个带着孩子出去，春天去踏个青嘛，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没有人逼迫你了。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听见这道理的时候呢，是真的从心底里知道这道理对我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我要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这个路哈，最长的就是从脑子里到心的这段距离，而这个里面，这段距离里面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钱了，就是财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你的财宝是地上的财宝，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你的心是完全被地上的财宝占据着，然后你的脑子开始呢接受神的道。如果你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呢，有点麻烦，麻烦在哪呢？就是这两种土可能会导致你不得救的。我没有在吓唬大家，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句经文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的24节哈，21节哈，六章的21节，马太福音六章21节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的话在这里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那里。所以他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天上，你的心才可能在天上。你不能说我的财宝在地上，我的心在天上，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19章，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点来，19章22节。所以少年人听见这话啊，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这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他必须做一个选择，所以他忧愁。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这真的很痛苦的，真的很痛苦。痛苦在哪呢？我信主以后啊， 不是说神的真理我不知道，而是呢，神的真理我经常不要。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花了90%的时间花在神的真理接到我心里来，我不要，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要。不要有很多原因，我可能舍不得我原来地上的东西，我可能怕，我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可能花10%的时间啊，只要你愿意听，只要你愿意去读神的话呢，这些道理啊，在你的脑子里，你开始建立起正确的神学呢，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要你足够谦卑，不需要足够长时间。但你可能要逼你终你一生啊，让这样东西进到你心里去。但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消息，神特别有耐心，只要你是谦卑的，他就等你，他就等你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们都知道昨天是复活节啊，我们都知道呢，当时复活节的时候呢，主复活的那一天呢，先去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后去的是彼得和约翰，然后呢，彼得和约翰看见主复活以后呢，他们去哪儿？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当场看见那个墓，看见那个白布，他们走了，回去了。玛利亚在干什么？玛利亚在那哭。这个时候主来了，玛利亚没认出他来，然后呢，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就问他啊，说你知道我夫子的这个身体在哪，你就告诉我。这时候主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认出他来。这一句话，这真理就从玛利亚的脑子里到了心里。弟兄姊妹们，主很有耐心，主一直是用爱来感动我们的。在彼得和约翰身上啊，主也一样的很有耐心。我们都知道彼得那个时候是3次不认主的啊。主在打鱼的时候，约翰福音21章，彼得远远他认出来，他说是主，他束上一件衣服啊，他跳在水里，他就游过去。啊，这时候呢，他坐在主身边，他不敢说话。然后主就3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问了他3次，彼得回答了3次。然后主每次都说，你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们，两个都是真理啊，哪两个呢？第一，钱财是我们很大的敌人。第二，主足够有耐心等你回来。彼得和约翰哈，就跟我们在地上很多男人是一样的，离主呢是比姊妹远一点的，男人是慢一点的啊，因为男人更骄傲嘛，男人这个手上喜欢玩的东西更多嘛，钱财离男人更近嘛，所以彼得和约翰呢，看完主复活就跑了，啥也没想起来。我很诧异啊，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去读约翰福音20章，我们就时间原因，今天我们不去读。他就回去了，他玛利亚在那哭。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什么能让你真的胜过钱财呢？不是道理，是主的爱。你一定是一样东西更吸引你，你才能把钱一样吸引你的东西摆脱掉，永远都是这个规律。 你一定不能指望我说我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做，我戒掉一样东西，你千万别想，否则这样的话地上就没有吸毒的人了。你觉得吸毒的人都以为吸毒是好的，他为什么戒不掉？他戒不掉嘛。那为什么信主以后能让他戒掉呢？因为主比一切地上属地对你的吸引大得多得多。你要尝尝那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值得你付出今生生命的。神足够有耐心，他的耐心的源头是什么呢？因为他足够有信心，他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大，他知道神的爱当得着人的时候，得着人的力量有多大，会大到一个程度，你可以抛弃一切去跟随他。所以这两个呢，大家都要记得。我们盼望不要两个呢分开讲，我们要一起讲。因为我们两个分开讲的时候呢，我说钱财是你最大的拦阻，你第一起的反应就是我要胜过他，我要对付他，这是我们人天然的反应。然后我就说，那主就是爱呢，你天然的反应，那我钱财也挺要的，我能不能脚踩两只船？不可以，两个都是真理，你不能脚踩两只船。第二呢，你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求你在我里面行那割礼，让我抛弃这世界跟随你，唯独你可以让我尝尝你主恩的滋味，我愿意舍弃这世界跟随你。因为对世界来说我是钉在十字架上，对于我来说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我们没有什么是在地上啊能比得上钱财对我们的捆绑的。所以这一点我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因为这点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躲闪啊，就我们在讲神的道的时候，有的传道人怕冒犯弟兄姊妹会躲闪。我盼望我们呢既不去躲闪，也不去把它当做一个应该的命令啊，说你不这么做呢你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我们要回到神的真理里，看见上帝他给我们预备了比地上一切吸引我们的东西更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啊讲到书信的时候呢，哥林多书呢它总是哥林多教会总是很败坏的啊，就是所以它是一个类型的书信。但还有模范教会，比方说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你读这些书信，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读腓立比书之后，你会看见保罗反复在讲一个什么主题啊？他说我以主为喜乐。腓立比书讲喜乐这个词讲了11次，大家去看11次喜乐它的起因都是什么呢？保罗或者以主的功为喜乐，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腓立比人，他或者说基督就是我的喜乐，他从来没有说做帐篷是我的喜乐，他是做帐篷的，对不对？原因是什么？所以腓立比书在最后他说我或饱足或饥饿，我凡事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真正得着主以后他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呼声啊。所以我们今天成圣的路啊，我们先走这一段，哪一段呢？就从脑子到心，先从心里啊把这马门踢出去，踢出去。我们再读一段啊，因为这个马太福音的19章，这个19章21节，这个年轻人他可能是不得救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钱财捆绑你到一个程度，很可能迷惑你，你以为得救，其实没有得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德的妻子。注意啊，罗德的妻子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想一想，假设到天上啊，你以为你得救，其实没有得救，罗德妻子会喊冤的，说凭什么呢？他就是说啊，他嘴巴说他接受基督成为他救主，那我也接受罗德嘛，我也接受罗德的神嘛，那凭什么我最后就是因为我回头了一下嘛？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们今天无非是神没有把我们摆在一个必须不能回头的境地，不等于 审判的时候你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审判呢？一样的，马门在你里面不能有位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假设今天基督来了，你知道神有一句什么话？不要进房子里拿东西。我们稍微花点时间啊，我们可能后面会讲到这一段的哈。马太福音的，我看一下，是应该24章哈。马太福音的24章。对，可能不在这儿，我看一下，可能其他地方。马可的13章啊。啊，对，马可的13章啊，马可的13章的15节，这是讲大灾难的时候啊，马可的13章的15节，他说当基督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怎么样，不要进去家里拿东西。讲得很清楚啊，16节说什么？在田里也什么？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这是不是跟罗德妻子一样的？一样的。你说在房上进房间里拿个东西，有那么夸张吗？我做一回欲望人呐、啊，我来问大家一句，有那么夸张吗？我不过就是拿我一个最喜欢的首饰嘛，不可以吗？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真的不可以。这样东西是会让我们不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我一点没有夸张。这个属灵的真理就是我们讲的那两种田呐、啊，撒种的时候那两种地呀、啊，它会把你挤住的，挤住到最后不结果。因为什么？因为你脑子里全是属灵的真理，嘴巴里讲的一套一套的，其实心里是什么？是在马门那里，是地上的财宝那里，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状况，到最后就挤住了，它结不出果子来。审判。罗德的妻子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最后他会喊冤，他说那某某人，那他其实也没有得救，为什么？其实他跟我一样，你要给他跟我一样的情形，他肯定会回头。为什么我常常很汗颜，我到主面前去，我说主啊，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回头，我说这事儿对我来说还真的挺较劲的。那我们再看啊，假设我们是得救的，那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3章啊，启示录的3章，3章14节哈、啊，老底嘉教会。是7封书信里面唯一一句好话都没的，一句好话都没有，就神一句表扬褒奖的话都没有的。然后他对老底嘉教会的评价是什么呢？是17节，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面这种的对象是谁呢？是已经得救，但是因为钱财行不出来生命的。所以钱财啊，它会有两个危险。第一呢，当你没有得救的时候，它会让你其实没法得救。就你以为你得救了，其实你没有。当你得救了以后呢，它会让你根本一点生命都没有，就像老底嘉那样。老底嘉是这7个地方啊，我们都知道7封书信呢，是约翰，使徒约翰在岛上拔摩岛上啊，神给他的意象，然后他把这7封信发给在小亚细亚大陆上的7个教会，刚好这7个教会呢，就是邮差按邮差的顺序走过去，正好的7个教会啊，第一个就到了这个士美拿啊，最后一个到老底嘉，老底嘉是很靠近小亚细亚中间的，然后呢这。7个教会呢，刚好也是7不同的时代哈、啊， 啊，就士美拿最就刚好就是最初初代教会逼迫最重的教会，老底家就是什么？就今天的教会。你看见今天教会就这个样子。然后老底家这个地方最著名就是什么？有钱，真的很有钱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以什么为著名呢？大家猜一猜，大家看这个神的话，你就知道他靠什么挣钱的。
卖眼药。
对，他眼药，他医学很发达。还有什么呢？他冶炼，他金子啊，他有金子。还有什么呢？他的纺织业很发达。啊，这都是历史事实啊，大家可以去查的哈。所以他不单单是银行存款啊，都是一样的啊。老底家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猜一猜啊，他大概就是什么呢？矿业大亨、纺织业大亨和医学大亨，唯独不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很可悲。然后呢，主说呢，你说我是富足发了财，这是在指什么？地上的马门一样都不缺，到一个程度啊，就是一点都没有缺乏的。然后主说什么呢？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啊。我要告诉大家，那这个词在原文里是一个定冠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罪，就是 the most。 主就告诉我们啊，你们是所有信徒里面最最穷的那一批，最困苦、最可怜、最贫穷、最瞎眼、最赤身的。七个教会比起来，他们就是那最的，是很可悲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羞耻不露穿；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好，我要问大家，主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买的？救恩是买来的吗？不是。主为什么要用买这个词？成圣的路啊，你是要付代价的。你不能脚踩两只船的。主什么时候说你要给我买救恩？有没有说过？没有说过。那这里为什么用买呢？我们什么时候从哪里知道教义是说我的救恩是买来的？没有的。那我要是买来的，我是我一身上没有钱，我怎么得救恩呢？主说你不能踩两只船，你不能又拜马门又拜我，你得把钱舍了。你问我求眼药才有，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是医学，你很厉害，其实你是眼睛瞎的。你觉得你纺织业很发达，其实你是赤身露体的。你觉得你是矿业大亨，你的金子一大堆，其实你是贫穷的。你得把你那些你放下，然后你从我这得着那真正的财宝，真正的眼药视力，真正的衣服白衣。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注意啊，这两个真理都是对的，对不对？前面那个在讲什么真理啊？这件事情很严肃，这件事情不能容得半点弄虚作假。后面那个在讲什么？我是有爱的，我疼爱我就管教你，阿们。所以大家看见啊，老底家教会得胜的人，他的赏赐是什么？大家看一看，二十节的后半段，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与我在宝座上与我同坐。这是非常非常有恩典的赏赐哎。所以神知道这个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神说呢，这不是白费的。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其实在你里面啊，两个选择，两条路已经出来了。你是要跟主在宝座上同坐呢，你还是要地上的纺织业、矿业和这个医学，地上的财富，就这两个选择，你总得选一个。阿门。神不逼你，但他说呢，我爱你，我就管教你，我就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很严肃的，你不能觉得我是可以留着我对钱财的心，然后我一样去追求神的国，做不到的。做到最后就是老底家。今天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老底家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更多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底家。哪一个真的能够在老底家的事情上能得胜的，他的力量就出来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点啊。那我们再往下面啊，我们讲第二个点，就是后面那一段了，20章了。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20章，马太福音的20章。我们从1节读到16节啊，我们读马太福音20章的1节读到16节，我们顺序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因在野处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午正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
约在野处出去，看见还有闲站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总站在这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院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给他们工钱，以后来，从后来的起，到新来的为止。”
约在吗？
有。有
啊，
有
啊，
对，
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
谁知道修雇的男人，他们以为必要多的，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
为了这个警报，我见了后来的，和他我跟他有的一样，即使我愿意的。
什么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了，你就不会养了。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一段呢，就是为了解释19章的39。所以19章的30节，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是因为彼得问了一句问题，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啊，就是26节。我稍微花2分钟回顾一下我们上次的逻辑。19章的26、27节，彼得说呢：“我们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要得什么？”我们都知道彼得这个问题出于他的私意哈、啊，因为他是真的站在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他进到这个救恩里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有诧异啊，我们都是这样的。那不但彼得是这样，那神另外还有两个爱的门徒，什么约翰和雅各也是这样。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今天不一定查到，下次能查到。20章的20节以后来了啊，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也是一样啊，他们也要从自己的角度要得。所以神呢，在这里呢，他用的方法是他先承认你里面对的部分。他不是像我们呢，我们看见人讲话不对的时候呢，我们是直接就定罪，直接就把你不对的挑出来让你悔改。神不是这样的，神是他呢先承认你的话语里是有 有对的部分的，彼得讲的是有对的，对的部分就是我们为主所做的都不是徒劳的，主是有恩典的。所以这就是耶稣28节到29节讲的内容了啊，他是今世得来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这个我们都上次都解过了。但是呢，这个不等于耶稣不会把彼得错的地方指出来。但是你看见耶稣把彼得错的地方指出来，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把真理讲出来，让彼得自己去思考。我再说一遍啊，耶稣指出人错的时候呢，他是把真理讲出来，启发你去思考。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后的在先，不是你认为我该得什么，而是呢，当你认为自己不配得的时候，你就得了。当你认为自己配得的时候呢，你就得不了了。这个是彼得、雅各、约翰其他所有的门徒都不懂的。他们认为呢，跟着主就像跟着地上的君王一样，我早跟你，我就地位更高一点，对吧？我跟你关系好一点，我得赏赐多一点。所以要争的，主就把神国的赏赐的这个规则给他解开了。所以彼得呢，在听完20章1节到16节这一段以后，彼得会悔改的。等我们看当中有一节哈，就专门讲出那一节的时候，彼得一定会羞愧的哈。但是这种的让他悔改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哈？大家发现了吗？他不是用定罪和道理哈对着他的脑子讲的，是让圣灵在他里面做工，是直接从心底里悔改，还能体会这个区别吧？就彼得当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啊，这点东西就真的是他的，就他真的认识到哦，在后的在先这个真理了以后，这样东西是从他里面出来的，他知道我要这个，和你做父母的去告诉孩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无非就是现在他小他听你的，他大了他就不听了，和你把道理讲给他听，他自己去选，他明白了，他心底里接受了，这就成了他的生命了，他以后就按照这个行了，他就视光视盐了。所以神总是让我们视光视盐，而不是说你去做光做，做光做盐是你去做了，这事情你可以做出来的，做出来有什么意义啊？你又不是，你怎么成为事呢？你里面行割礼就成事了，对不对？我原来本来不是的呀，我本来不是，我可不可以做光呢？我可以做假的法利赛人的光吗？没有意义的。我做好事，我去帮别人，没有意义。我得先试光试盐，所以我得先里面行割礼啊，我得先里面改变，我承认我不对，我的认知错的，我的认知是我只要跟耶稣关系好，我以后就当大将军。那我现在新的认知是什么？愿意给人洗脚的才配得。这个是耶稣想要转变的一个观念哈。那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背景。那我们要知道呢，耶稣用了足足20章1小半来解释这节经文，这就说明这节经文的重要了。所以20章1开始说，因为天国好像，所以我们都知道呢，讲到好像，这就说明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用来解释什么呢？解释因为前面那句话，对不对？你把20章这个标题拿走，你把30节和这20章1节拼起来读啊，它就是个连贯的一段了，对吧？就是他讲到这，讲到在后的在前，耶稣准备展开来讲了。那要让神展开来讲的道理，我们最好什么？展开来听。耐心的听，因为这个重要，对我们重要。那他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家主，葡萄园主，是谁呢？神啊，这就是神了。上帝呢，他是那个雇工啊，他是那个雇主，他出去雇人。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讲一下这时间点哈，好让大家理解。因为这本书翻译的时候呢，是已经100年前，今年是这本书啊，这本和合本圣经100周年啊，那。他100周年，他并不是说1919年写的，他是18几几年就开始写了，翻译了足足几十年啊。 那这一段的过程刚好是中国呢那个古文到白话文过渡的阶段，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它有一些的词呢今天不太用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就是时间。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间这里面到底是多少。这个四呢就是九点四初哈，因为最早时候我们都知道呢中国是天干地支计时的哈，那地支刚好是十二，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就十二呢乘以二呢刚好就是二十四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每一个就是四呢就是两个小时，子呢又是两个小时，我们都说子时子时，子时什么时候啊，晚上十二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会用准确的时间，他用初和正。初呢就是他比如说午正呢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对吧，那子正呢就是晚上的十二点，那子初呢就是十一点，前一天晚上的十一点，就是十一点到一点是子时两个小时，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所以午时是什么呢，就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那午正就是什么，就是中午十二点，那午初是什么，中午的十一点啊。你用这个规则你就能明白啊，那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巳就是第六个了，那就是什么，就是十点，那巳初就是什么，就是九点。所以巳初大家可以在圣经上标一下啊，巳初是早晨九点。为什么这个重要呢，耶稣钉十字架是同样的时间，耶稣钉十字架是巳初啊，大家去翻后面我们查到的时候会看啊。所以这个是计时会帮助大家理解圣经的这个时间背景。巳初是早晨九点，耶稣是九点钉的十字架。午正，耶稣钉十字架一共六个小时，午正的时候发生什么了，天黑了，没有地震，天黑了，黑了几个小时啊，三个小时。什么时候开始地震呢，就在那个申初的时候。申初是几点呢，三点，因为申时是下午四点，申震呢就是四点哈，所以申初就是下午三点。那酉又是什么时候呢，酉就是六点，申酉戌亥嘛对吧，申就是四点，酉就是六点啊。那酉初就是几点呢，就是五点。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巳初钉的，午正天黑了，申初他死的，收取我的灵魂，因为那个时候天就日食就没了，三个小时日食，所以他是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三个小时天亮的，三个小时天黑的，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啊。所以太阳落山前呢，亚历马太的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呢还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处理耶稣的尸首，因为当天他们也要守逾越节，太阳落山前都属于前一天。所以呢三点他十字架上他死的，三点之后呢约瑟去亚历马太约瑟去要的尸体对不对，所以他处理这个尸体用膏去膏用墨药去膏啊，然后这个用那个布去缠呐，然后呢用把它放在墓里面，然后把墓门推上，他们再去守安息日，刚好是天黑啊，刚好是天黑。所以那中国的后汉书也讲到这个时刻啊，因为所以中国是有三个小时的日食加月食啊，因为中国和那边的时差正好是五个小时啊，所以呢所以那边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是天全黑了，中国就是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八点是既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哈。所以这些都是时间上证明这个神的话都是非常精准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讲出来呢，在这一段的叙述里面这个时间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呢，你会看见家主什么时候出去的，清早出去的，没错吧，家主是清早出去，对，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奖励一天一钱银子，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这说明呢最早进来的是几点，估计早晨八点就有人进来，七点甚至就有人进来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波人什么时候进来的，九点进来的。第三波人呢十二点，下午三点，还有最后一批人我们再看啊， 啊，有出的是六节，约在有出，就是下午五点出去，还有人站在那里。家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注意他们的回答说什么？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等会我们来解释哈。然后第七节，第八节，到了晚上，园主，然后第七节他说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就都做了。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就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个时候呢，约在有出，就是五点雇的人先来了，得了一钱银子。注意第十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这句话啊，彼得看完是比较羞愧的。彼得就是那个以为必要多得的清早进去的那位兄弟。阿们。主没有定彼得的罪，彼得若是真心想要寻求真理，这句话他会脸红的。他以为自己必要多得，谁知也是一钱银子。好，我要问大家哈，家主为什么先叫五点进来的人先给他？很有意思，对吧？很有意思。其实五点进来的人啊，是心里觉得最不配的人。我要告诉大家，七点，我早晨八点进来的人和晚上五点进来的人啊，他只有一个区别，配和不配。我该不该得？越早进来的人越觉得该得，越晚进来的越觉得不该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工我就该得。但我们知道圣经说什么，你做工的人要知道是你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吗？不是因为家主把你找进来你有的工作吗？你没的工作，你不是跟有出的人站在那是一样的吗？又没有人雇我吗？阿们。工作的机会是谁给的？家主给的， right？ 然后最早进来的人他还少了一样什么东西呢？他多了一样不该有的，就是什么？他自己知道自己配得。他少了一样什么你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一天他没有任何的焦虑了，他很平安呢。而且这一整天他跟家主在一起，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跟家主在一起他不高兴哎。阿门。对不对？他心里惦记的是什么？那一钱银子工钱呢？你的钱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阿门。是这个道理吗？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晚上发薪的时候那个状态呀。如果你满脑子想的就是跟主在一起一整天好快乐啊，发心你都能忘了，因为什么？你得着了该得的嘛。阿们。好高兴的这一天，一早进去了，哎呀，不用站在外面又担惊受怕，可能没得顾啊，是不是啊？啊，我还没人顾我，我站到晚上吓都吓死了。然后一整天跟家主在一起好高兴的。神呢？跟神在一起，在外面是什么？跟世界在一起，外面会有人欺负你的。你整天在葡萄园是跟家主，家主很有爱的。来想一想路德的里面的波阿斯的故事，波阿斯怎么跟路德讲？你不要去别人家田里去捡麦穗，就在我家捡。为什么你知道吗？去别人家会欺负他的。波阿斯知道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德性，那是士师时代，以色列人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波阿斯那是真的是被神得着，特别有敬畏感的人。所以路德是神安排的，刚好就在波阿斯家田里面捡的，所以波阿斯特别叮嘱路德说你不能去别家捡。他很爱路德，因为他知道你跑去别家肯定会恐吓他，你不准捡。 而且伯阿斯叮嘱自己的仆人还丢一点下来让他捡，这就是家主嘛，好高兴的，对不对？你在人看来，哎呀，你这路德一个寡妇婆婆，你自己也寡妇，天天这别人这捡麦穗吃，这日子怎么过啊？你岂不知你跟着神日子开心得很，他每天扛一法大麦回去啊，他回去就可以看那个数量，那是他能扛最多的了。我来告诉你吧，这是一个他这个年纪的姊妹再扛多了他扛不了了，这就是跟着好的家主。所以当天有大麦吃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好高兴的，一整天跟着这个跟着家主可高兴了啊！还有中午还蘸醋吃的，他不要笑，这都是我们时没有时间去查，你去看那个细节。为什么蘸醋吃？因为在家主眼里他看见了你的需要嘛，他知道你渴，他说你要喝水就到我这里来喝，你不要自己在那边吃，你要过来蘸醋吃，很好吃的。你去世界会有这待遇？想都别想。清早进来的这老哥他想什么？哟，五点进来的是一钱银子，做了一个小时一钱银子，我做了十个小时我一两银子，很正常嘛，对不对？我不多拿，对吧？对啊，这工会就这么样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工会至少，我们讲道理，是吧？工会呢，就是一两银子总是要的吧。我打个对折，那五千银子总是要的吧，是吧？那我也看上这个家主，你也不容易，对吧？那我就去，大家让一步，五千，我也一千银子，我就不干了。这就是清早进来人的心态。他的心若不在主身上，他就一定会这样的。我们的心若在世界上面啊，我们是一定会跟主讨价还价的。怎么讨价还价？哎，这姊妹，看这，你看他得的好多，你看啊，他信主以后，这家这个事业兴旺，这啊儿女满堂，你看我这全来了啊，这种事全来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会有纷争？纷争的起头，都是因为属地的，因为你的心在地上，你就会有纷争；你的心在天上，你的心就在基督身上，你不会纷争。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跟基督个人的关系，你得着他了，就像路德，他就得着家主了，就得着伯阿斯了。你觉得他会在乎边上那个田里丰收了没有？那个田里今天有？他不会在乎的，他可高兴了。他唱着歌就跟着布阿斯就把这大麦打完打小麦。但你会发现呢，他一点没饿着，因为他每天都扛一法大麦回去了，也扛一法小麦回去了。这就叫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加给你的时候你没在意的，就是你在不在意不经意间啊得着地上供应的，然后你自己想的你可能都想不起来，反正你就得着了，反正你就吃饱了，反正你就够用了。然后你想起来的都是什么？哎呀，真好啊，这一天我从清早就进来，哎，这个九点进来的好可惜啊，那中午进来的哎呀更可惜，那五点进来的好可怜啊。你是这样的心，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啊，你为什么？如果真的叫你先发工钱，你为什么？哎，让五点进来的先发，哎，他更需要神的爱。你才在外面晃荡了一整天呢。我翻译一下啊，翻译到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该什么心呢？你先得着神的，你会特别爱那后得着神的。为什么？你少吃很多苦哎。阿门。你少吃多少属灵的苦，对不对？后来你说，哎呦，我真的很理解，我原来也吃这个苦的，他今天才进来，所以什么？他配得 更多的关怀吗？阿们。当你看他配得的时候呢，神就看你配得了。哎，就是这么个原则。但你觉得，哎，你看我都进来那么久了，对吧？我都快做长老了，怎么神祝福他更多一点呢？完了，我要告诉你啊，你就是那最早进来的，就在前的就变成在后的了。所以在前的是指在人眼里在前的，他为什么会变成在后的呢？因为他的骄傲，他变成在神眼里在后的。在后的是在人眼里在后的，因为他的谦卑，就变成在神眼里在前的。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自动谦卑的就被动升高，自动升高的就被动降卑。反正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神不勉强你。弟兄姊妹要记得，神不勉强会到一个程度啊，会到像巴兰那种程度的，你们要警醒哎。很多人读一开读巴兰那个故事都不懂，哎，这不是神让他去的吗？不是的，是他自己想去，想去到第二次他如此想，神就说那你去吧。我们要小心我们里面那个被钱财抓住的心，以后啊会像巴兰那样的。民书记啊，回去再去读一下那巴兰的故事。很坦率说，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挺替巴兰喊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像巴兰那样的人。哎，我觉得我不是凡事都请示耶和华了吗？神说你不要请示我，你先看看你自己的心到底想什么。巴兰的心就是想要钱，所以上帝一开始就告诉他你不要去，那民是我祝福的。巴兰还来问，他还来问的原因是什么？这次钱更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没有任何区别，神的话呢也没有再多临到巴兰，唯一的区别就是巴勒啊，米甸的王巴勒又带了更多的钱去，就这么一点变化，他就再去问神，神说那你就去吧。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已经显明了嘛。到一个程度什么呢？神让驴都看见了，巴兰都看不见，这是很悲哀的。我们都知道驴是这世界最倔的动物了，最倔的牲畜了啊！如果连驴都能回头，我们被钱财抓住的心都不能回头，这就是我们在钱财里的真实的情况。那就为什么启示录有一个教会啊，我记得好像第三个说你们这别加摩教会啊，就听从了巴兰的教训。今天教会会有这种教会，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神学术语叫成功神学，就是发财，哎，祷告发财，这就是巴兰的教训。祷告发财的教会啊，世界是不会恨他的，所以逼迫不太会临到这种教会。世界为什么要恨他？他已经属世界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啊，马太福音二十章的这个故事里啊，第十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必以为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们要注意呢，我们当我们里面那颗心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一个程度埋怨上帝，这是很可怕的，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很远，我一定会埋怨上帝。我埋怨上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的心在地上的东西，而不是在天上的东西上。在地上的财宝，不在天上的财宝，我就会埋怨他。当你的心啊，当这个清早进来的人的心呢、啊，他是在家主身上的时候，他是从八点开始感恩，感恩到晚上六点。当你一直感恩的时候，你会觉得劳苦受热吗？我来问大家，你什么时候会觉得劳苦受热？这点我特别有体会。我在打工的时候，给人做事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劳苦受热的，真的，我觉得老板真的不好。 好辛苦，真的，就要早起，啊，出差，啊，然后日程排得那么紧，啊，奖金又不多，为什么？就这个道理。我的心也在地上的东西上，我老板的心也在地上的东西上，我们俩是有天然矛盾的。我自然觉得劳苦受热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劳动，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我配得得到更多回报的事情，我就觉得很辛苦。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服侍主是应该的，你的心对了再去服侍主。弟兄姊妹，昨天麦克弟兄讲解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故事解得很好啊，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啊，那个因为初代教会啊，因为这对夫妻卖了田产，自己留了一点哈，最后彼得审判他们都死了哈。他讲这对夫妻是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境况，就是生命没有硬装出来，就这样，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样，生命没到非要表明自己有这样生命，那这就是这对夫妻的属灵境况，就是这样的。这其实就是法利赛了，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做。当你没有这颗心呢，这个清早进来的人啊，他的心若他知道他希望有更多的赏赐也好，工钱也好，这就说明什么？他应该去跟家主讲，说主啊，我是信心小的，我觉得我做了，我挺想要更多的。大家理解吧？对，这时候家主会告诉他真理。亚拿尼亚撒菲拉呢，他应该怎么样？他跟彼得讲，我舍不得全给你，我留下5000块钱好不好？彼得会说不行吗？不可能的。彼得说什么？没卖以前是你的，卖完这个钱不也是你的吗？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拿多少出来不都是出于你自己的？阿们。今天弟兄姊妹，这两样都是真的。神让我们在马门上啊，做一个立志断绝的心，这是真的。神也让我们呢，饭一口口吃，台阶一台一级一级的上。你说主啊，我现在基本上连亚拿尼亚撒菲拉都做不到，我卖都不舍得，求你真的让我有一颗向着你的心呢。你知道主会怎么样？主会叫你一句玛利亚，哎，你就觉得一切都值了。这就是一个不停的往前怎么走的过程，对不对？主也不会过来扇你两巴掌，主就让你看见呢，其实你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主就会让那7点钟进来做工的人，让他看见你这一切的劳苦都是值得的。弟兄姊妹，这个家主啊，这1钱银子其实是救恩来着，他的赏赐的时候没有到，哎，大家理解吧？这故事其实没有完呢。1钱银子是工钱，不等于没有奖金呢。得救是人人都有，不等于没有属灵的赏赐。哎，上帝什么时候不公平了？上帝什么时候会让你白白付出了？圣经说什么？因为基督的名，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一口凉水喝的，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不是我讲的哦，是耶稣讲的哦。那他会因为你从早到晚劳苦受热，他看不见？所以这里的客观真理在哪？不是你自己去看见你在劳苦受热，你要看着主，他就看见你在劳苦受热了。你不用看的，他一直看见的， 但是你看见自己的劳苦受热呢，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与你就无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一切主工是靠生命来影响人，不是靠工作来影响人的。光和盐是吸引人，不是去掳掠人的，不是去强迫人的，不是去诱惑人的。怎么能吸引人？你生命有了就自然吸引人了吗？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在劳苦受热，你做的属灵的工大概率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我可以做这个判断。大家不要觉得每个人的灵啊都是很麻木的，每个人在自己这哈都是很麻木的，对别人都是很敏感的。你很敏感的会意识到先生今天对你不好，其实先生也意识不到。你很敏感的意识到太太今天情绪不好，其实太太觉得自己心情很好。一样的，你觉得你在做主工，其实你在给人下绊脚石。为什么？因为你生命没有。你生命哪里来？你生命是从主那里来，不是说我看见自己的劳苦受热。所以当你有了生命，是什么？你一定是清早进了房子，进了葡萄园，你看着家主，家主是那个牧羊人，他在前面走。哦，你觉得太好了，我唱着歌我就跟着他，他去哪我去哪，他摘葡萄我摘葡萄，他松土我松土，一天就过去了。这时候你一回头发现后面，你后面跟了一群人，这就叫做主工了。这群人为什么跟着你？他觉得你好有光的，哎，唱着歌满头大汗，摘葡萄摘葡萄，这个锄地就锄地。他不知道你前面还有一个，因为他看不见。理解了吗？这就叫你牧养我的羊。大牧人和小牧人，小牧人是谁啊？是彼得。大牧人是谁啊？耶稣。羊是谁啊？羊是刚得救，他看不见主啊。我们多少人刚得救说我也想愿意交给主，我都看不见他在哪里，空的，是看不见，因为是属灵的嘛。但你能看见小牧人，能看见彼得。所以彼得要一转身哈，说我来牧养你们，那就完蛋了，他牧养不了了。他看见的什么？一看自己还挺高的哈，这些小萝卜头，你看我整天满头大汗，你们在干什么？完了，他这啥也做不了。做工的时候一定是面向主，所有的工都是跪着做出来的，不是站着做出来的。为什么？你只有祈求你才有力量，你祷告你才知道主在这件事情里面显大。然后你跪着的时候你特别的开心啊，你跟着主，主去哪你去哪。而等到赏赐的时候你才一回头，哎呀，我也没想到后面跟了那么多人，这就对了。常常会有人问啊，问我，哎，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当我看见我可能有这恩赐的时候，我可能就没了。我再说一遍，我看见我有一样恩赐的时候，我可能就没了。恩赐不是我讲的，是别人讲的。是什么呢？是真等到那冠冕的日子我才明白的。因为主若给你一样所谓的恩赐让你去彰显自己，那是说明主不爱你。如果主给了你生命，他必然要配合给你恩赐来造福别人。阿们。哪个在前呢？生命在前嘛。你为什么要看自己的恩赐？有哪一个有生命的人会没有恩赐的？不存在这种情形。但生命的前提是什么？你愿意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你都不立志，你说我脚踩两船挺好的。我以前带过一个弟兄，刚信主不久，世界的很成功，钱财也不少，哎呀挺好的，你看世界我也得着了，上帝我也得着了，很开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但我相信神慢慢会让他看见，其实世界是他的拦阻，他有一天会忧忧愁愁的，会做这个决定，说是不是要把那个舍了。所以尼陀生老弟兄讲过一个话，他每一个得救的人呢，他都会做一个灵里的决定，一次献上，一次献上。我特别阿门，就我把我一切，不一定是钱财啊，比如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不一定很有钱，因为我相信他不是贪财的法利赛人，对吧？我相信啊，但他有地位啊。亚历马太的约瑟，他有地位啊，他得一次献上，这个是真的献上，献上你就自由了。真理是人得自由啊，弟兄姊妹们。那先进来的那个朋友，那个弟兄，其实主啊也很爱他，他就像他大儿子一样，主也很爱他，主就想让他哦真的在捆绑里得自由。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捆绑里多难受的，真的。我们当看见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哎呦，我要给他预备好钱财，让他上好学校，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我们今天一翻开这个微信就睡不好觉了，为什么？太焦虑了，太焦虑了。我们今天一定比一百年前更焦虑，我们今天人头发白的一定比一百年前更早的，一定的，一定的，毫无疑问的。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捆绑的，这不是祝福，这是咒诅啊。神特别爱他，神知道他受这个捆绑，所以先把他叫进来，看见了吗？阿们。要显明他的捆绑，这就是浪子的比喻，老父亲后来那带着爱跟大儿子说的话，这家不都是你的吗？但是我们有一个弟弟失而复得，死而复生啊，我们岂不当欢喜快乐吗？他要唤醒这大儿子里面那爱呀，那怜悯啊，那关系呀。因为那大儿子是被裹尸布缠住的拉萨路，哎，拉萨路出来是出来了，他不能走路，他捆着的，所以神说解开叫他走。这就是大儿子，他活了，他进了家门，他也得着了一钱银子，但他捆着不能走路。他被什么捆住了？他被地上的东西捆住了。神爱不爱他？神也一样爱他，神要解开叫他走。所以早进来的是容易自以为意的，晚进来的是哪一种呢？是那猪圈里被招回来的，有出的是猪圈的浪子，清早的是大儿子，他们都得到了一千银子。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他要我们怀着一颗单纯的心就够了。这颗单纯的心单纯到一个程度呢，你不要想自己，不要想。当你觉得劳苦受热的时候，你的我就比较大了，当你觉得这一钱银子不够的时候，你的我也已经比较大了。他说孩子，你得着我就够了，就得着一切了。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这一点意识不到，这就像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呢，他意识不到啊，其实他得着了妈妈就得着了一切，他不太意识得到。他还是很容易受世界的吸引， 我不是上次举过一个比方吗？六个月以内的孩子像一个温顺的鱼啊，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在你手里就像个八爪鱼，为什么像个八爪鱼啊？他被世界开始吸引了，他唯独不想要他妈，对不对？他像八爪鱼，就是这个妈我可以，哎呀，太烦了，老抱着我，我这那个挺好玩的，那个玩具，他全来了，世界一切都比他妈重要。但他始终没明白这个道理，他没有了这妈，他啥都没了，他啥都没了。所以大家有的来我们十六届教会听一段时间，大家会有这个感觉，怎么长老老讲救恩？会不会？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感觉，我现在特别感恩，因为一切你若不回到救恩呐、你还是得不着。你翻开福音书，翻开这圣经里的书信呐、新约的书信，那保罗反复都在讲救恩呢。难道那些人不明白什么叫救恩吗？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讲？把他带回到救恩，他就明白什么更重要。这个孩子为了追一个玩具摔一跤头破了，他要回哪里去啊？回他妈那去嘛，不简单吗？阿门。就这个道理。为什么每个礼拜天我们要回到十字架？不嫌啰嗦不嫌烦呢？是因为上帝需要吗？因为我们需要。为什么不回到方言去啊？为什么不回到医病去啊？每个礼拜天搞个医病的大会挺好的，因为每个礼拜都有病人嘛。为什么不呢？因为没有意义，因为你病好了你还是会跑的。那个孩子玩具你跟他头上就算缝了三针，他好了他又跑了。我们什么时候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呢？苦难里嘛。哎，苦难里，你哭的时候你最要妈妈。来，长大了就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都知道，十几二十岁这孩子就很烦了。为什么？你看他烦，他也嫌你烦。妈是笑，是的。为什么烦？因为你觉得我要做主了，我才不要你了，我一切都靠我自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跟主的关系一模一样。我们常常回到十字架，我们就回到那最宝贵的，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恩典，就是基督，再没别的，唯独基督，只有基督。这就为什么变相山不见他人，只见基督啊。为什么神一朵云彩飘过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特别想告诉我们，你不要再去晃了，以色列人不要再去看律法，不要看摩西，不要看以利亚，再不要看了，你们希腊人不要再去求智慧了，你们犹太人不要再去求神迹了，都是虚空的虚空，都在基督里，你得到他就得到一切了。所以今天我们是靠基督得救的，我们也是靠基督成圣的，我们也是靠基督得喜乐的，也是靠基督得赏赐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自由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求您带着我们真的明白这道理，这道理何等的珍贵，就是一切的丰盛都是藏在基督里的，是吧？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愿意抛开地上的一切，抬头仰望主。当您说，当您借着所罗门说地上是虚空，可能虚空的时候，你不是告诉我们啊，这地上一切都是虚无的，您告诉我们这地上的一切的祝福都是藏在基督里的。我们要去抬头仰望那十字架上的主，如同保罗所说的，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父啊，我盼望我们真的也跟随保罗弟兄打那美好的仗，走那美好的路。 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